来书第二章第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八节的下半句，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看见万物都服他。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希伯来书这里引的诗篇第八篇的那个人，那个他，可以指着亚当，亚当夏娃的后裔，所有的人，但是在这里最恰当的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因为对上帝的顺服，一直顺服到死，所以上帝给他升为至高，包括叫他能够使万物都服他。第八节的下半句是一句看起来很啰嗦的话，万物都服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各位，这不是废话吗？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既把所有的都给你，就没有留下一毛钱不给你，这是啰嗦的话干嘛嘛？我所有的都给你了，何必还要讲没有留下呢？他这个话不是啰嗦，是强调。为什么要强调？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不管这个他是指着人，我们明显看到今天很多人没有服人，万事万物没有服人。我刚刚讲过，蚊子苍蝇根本都没有服人。我们如果这个用在耶稣身上，我们也很恐怕很悲惨，或者很遗憾的说一句话，就是万物到今天还没有都服耶稣基督。这一点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就是一切的事都在主的旨意当中。不过就我们人来看，的确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在悖逆耶稣，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件事。这特别是基督徒所讲的那个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主耶稣已经得胜，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完全的得胜，他的得胜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既不要因为还有东西没有服我们，我们就遗憾难过，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一切都服了我们，我们就很得意。各位，今天这个世代基督徒是在一个矛盾当中，一方面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一方面我们又还在等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耶稣，连耶稣都还没有完全服。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件事，第九节我们唯独看见这件事，看见他重新重复刚刚讲的，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话都重复过，当他再重复的时候，他是强调，他是在提醒你，你要得尊贵荣耀，就只有走跟尊贵荣耀相反的路。从来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得着荣耀要受羞辱，从来要有能力要承认自己的无能，从来要一帆风顺要经过神不断的折磨。你要得尊贵荣耀，连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就他神性，他从来都有尊贵荣耀，他的尊贵荣耀从来没有一丝一毫一秒钟的丧失，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分一秒我们的主失去他的尊贵荣耀和神性，因为神性不能失去，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太懂，我们不是不太懂，我们完全不懂，我们完全不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完全不懂耶稣为什么会死，如果他是神他不会死的。这些各位都是你在神学里面会碰到的问题，或者神学里面很多讨论的，你不念神学，你要有头脑有思想， 也会想到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华人基督徒常常没有头脑，也不会思想，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但你应该，对不起各位，我吃饱了消化不良，所以说了一些侮辱你们话，请原谅哈。就我刚刚问了，耶稣怎么会死？不可能死的，他是神，他怎么会死？但圣经上一再讲他死了，那他死了是什么意思？他死了，他神性没有了吗？他神性从来不会没有的。勉强我们只能说，各位，这都是教会历史上面的真实，勉强我们只可以说他的人性死了，他神性没有死。但是我们又不能太强调这件事，因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 person， 这个 person 有两个 nature， 神学上的话就是一个位格有两个本性，一个神性一个人性，他的神性而人性没有混合也没有交换，这里面每一个都有血泪的征战在里面，而他的人性和神性就一个意义来讲不是分裂的，所以你不能说耶稣有一半死了有一半没有死，他是完全死掉了。好，这里我们不去继续提呢，我们只在提基督徒的得胜。我相信这就变成非常具体的，你希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希望有一个成圣的生活，你希望有个荣耀的生活，你的得胜始终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始终丝毫不排斥你需要受苦。各位请原谅我说华人教会有很多错误的神学，一个错误的神学就是把上帝的道路当作非常苦，一个属灵人就要很苦，一个属灵人就要很穷，一个属灵人就要很丑，美丽就是贪图贪爱世界，有钱就难以进天国，你们通通都在睁眼的外面。你们住在这里当然有点钱，我在引那个骆驼进睁眼比有钱人进神国还要容易一点。很多华人的神学有一种观点，尤其是那些比较保守的，觉得我们舒服一点快乐一点有钱一点有权一点在世界上顺利一点，哎呀我们就有罪恶感。各位这是错误的，我们基督徒有非常健康的人生观，我们比佛教徒比其他宗教更健康，我们享受一切的吃喝玩乐，我们享受婚姻里面的性爱和各样东西，我们享受一切，因为我们有个神学，这个神学是上帝创造万物，万物是美好的，包括性和食物，所以我们非常欢喜快乐在享受这些，而我们也非常知道圣经也讲到这些非常美好的东西越美好越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包括性包括食物包括金钱包括美丽包括权力包括知识学问，这些东西都很好，这些东西我们记住都一点不说低视它轻看它，所以你可以有这些，但是圣经里的确有很多警告这些话的意思，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美好的东西越美好我们越容易把这个来取代上帝，所以不是不可以有钱不是不可以富贵，但这些东西很容易取代上帝，事实上贫穷也容易让我们远离上帝，有的时候贫穷比有钱更容易让我们离开上帝，有钱有的时候还会惊问哎，有钱不过如此还是要寻求主吧，贫穷的人就我一辈子没有有钱过我一定要有钱，可能一个乞丐贪爱钱财程度比一个百万富翁还要更多，就如同一个不漂亮的女人她可能崇拜美丽比那美女还要更崇拜，这里所以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崇拜美丽了啊！我谢谢感谢主，只有一个人头脑比较清楚一点，因为你没有过你就非常羡慕，你就羡慕的不得了。好，我们回到这里，十字架，十字架道理最重要的不要讲为主受苦，十字架道理最重要的是主为我们受苦，十字架道理最重要不是我们要怎样怎样为主摆上，十字架最重要的道理是主为我们摆上多少。各位你在教会里面你在生活里面如果不常常经历思想圣灵帮助你让你知道神为给你的爱是多么丰富，你想要爱神服侍神都很疲倦都很累或者都会很虚假，这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到最后不是虚伪就是烧尽了， 天天在讲那感动的话，宁愿烧尽不愿绣坏，后来既没有绣也没有烧，不信了。因为我们人性不是这个样子嘛。各位，服侍主是很辛苦的，背十字架很辛苦，你只有不断的思想认识神给我们的恩典，而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排除这些痛苦，而这些痛苦希望能够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对主的感恩，我们得到尊贵荣耀给我们的冠冕。这个是已经给我们的，这是白白的恩典，完全是白白的恩典，但这已经给我们的总是透过我们这一生的挣扎艰难，不是这个苦使我们得荣耀，是主耶稣的苦使我们得荣耀。但主耶稣的苦使我们得荣耀的确经历过我们那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经验，每天都是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人人尝了死味，我想英文也是 taste death， 但这会有一个误会，这个尝你会觉得浅尝为止，尝一点。各位，不是浅尝为止，这里尝了死味的那意思，他要表达的是他真的经历了这个东西，只是他用一个吃的那个形容方式。你可以把这句话了解成叫他为因着神的恩为人人经历了死的痛苦，圣经也有这样的话，主却将他从死的痛苦中解放。不过圣经里面总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上帝那个很丰富的恩典，或者很奇妙的恩典哈。所以他也为了让我们了解，他就用这个尝，百闻不如一见，听好像不如看那么真实，百见不如一尝。各位，我拿那个菜单给你看100万次，不如你去吃一口嘛。所以尝了死味就是经历到那个死，而且是深刻的经历到那个死。他为我们尝了死味，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讲他为什么要死，他为什么要经历死。我猜我们最多的答案，最容易讲的，因为他爱我们，这个没有错。我猜你也可以讲他为什么要死，因为他要成全救恩。他为什么要死？因为他爱上帝。他为什么要死？因为他顺服上帝。各位，这都可以，这都很好。不过这里作者在圣灵感动下，他说他为什么要死？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这实在叫我们有点受不了。各位，这些话都叫我们有点受不了。你的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你的苦是上帝的恩典，你的委屈是上帝的恩典。各位，这些都变成一个，常常会变成一个很高贵的属灵化，然后你在生活经历的时候你真受不了，你真的会说，主把这个恩典送给别人，我不要这个恩典。但是他这里是说因着神的恩，这个恩，神的恩可以说神对耶稣的恩，也可以说神对人的恩，也可以说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如此，神的美意就是如此，神对我的好就是如此。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你把尊贵荣耀受苦跟恩典受死可以画等号的。好，各位，因为我们讲的总是有一个比较难懂的神学，所以我也总要重复一下，就耶稣的神性而言，他的尊贵，他的荣耀从来没有一秒钟失去过，从来没有一秒钟，包括他在玛利亚的腹中，包括他在被希律可能被杀的时候，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时候，包括他降在阴间里，耶稣的神性荣耀统管万有，他与父和灵一样的荣耀尊贵从来没有一秒钟没有过，包括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但是就他的人性来讲，他的确有很多的改变，包括他是从最小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个东西，如果叫生理的来讲就是受精卵，我们不能称的是受精卵，因为耶稣的胚胎里面没有 约瑟的精子的成分。通常神学家讲耶稣道成肉身或者圣子道成肉身，在那个着床的那个东西的形成的那一刹那是神迹，上帝让他的道成为了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说，生理上讲叫受精卵。但那个东西一旦着床以后，每一件事情包括那个胚胎的成长通通不是神迹，就是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耶稣的成长包括从玛利亚的母腹中的成长跟你我一样，希伯来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在教会历史上有这些异端，包括在今天，我有的时候中国大陆有些基督徒还这样想，就是耶稣的肉身不是受造的，耶稣的肉身不是来自他们会强调耶稣的肉身不是来自玛利亚。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有异端，因为这样讲好像唯一就有点对耶稣不敬，但是这样讲没有不敬，这是一种假敬虔。圣经上讲他跟我们完全一样，他的肉身来自玛利亚的一切提供，他的营养来自胚胎，他凡事跟他弟兄相同。在有一些异端，就是耶稣的身体来自天上的，玛利亚的子宫不过像水管一样，水管不制造水，水管只是让水通过，耶稣的身体通过玛利亚子宫是从天上给的。这些讲法都是要对上帝敬虔，其实是违反了圣经。这种违反到底有什么不好，以至于我要在这里说明。各位，如果你不知道耶稣跟你是一样的，除了没有罪以外，你跟耶稣的关系会很淡。包括天主教，虽然他们的基督论没有错误，但是他们也太强调耶稣的神性，以至于对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不够强调。如果你想到耶稣就是那位高贵坐在高天上统管万有的神，这是不错，但如果你没有想到他跟你有一样的血肉之躯，他跟你有一样的经验，那你对他祷告会有一点距离，你不知道他跟你一样。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说明这件事情。他为我们藏了十位，这里藏了十位可能也要包括一切的事，就是经验一个被咒诅的人类在世上所有的生活，只是他没有罪，这样就对他更加痛苦。因为有罪被折磨，我们总是罪有应得，没有罪被折磨，我们就真的非常觉得委屈。耶稣一辈子都是这样。好，我们再看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合完全，本是合宜的。啊，我听说希伯来书的希腊文是非常美的，不管美不美，翻成中文好像很难懂。各位，请问你知道第十节那个主词是谁？是谁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第十节的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有一个东西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我可以跟个答案讲，答案就是神，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但他不讲神，他很绕口的讲，那个神就是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好了，这我们也需要脑筋急转弯，这不是急转弯，这是一直 U turn 的，一直在180度，好像你爬山一样，什么国家公园一样，一直在那里转的你都要吐了。神为万物所本，这我们懂，就是上帝创造万有。这句话你要简单的讲，就是那创造万物的神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你可以先这样了解。好，他为什么不讲那创造万物的？他说为万物所本，因为他要跟前面为万物所赎做一个对比，就是这好像是作诗一样，有一个对比。万物万有的来源都是上帝，这里讲到上帝奇妙旨意， 也讲到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万物都是荣耀的，因为都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美好的，因为都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都在上帝创造和管理和救赎的美好旨意中各归其所，包括有些最后是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的。因为万有都本于他，所以万有都也被他来管理，本于他，来自上帝。而这个万有，创造万有的上帝，他在罪恶进入这个世界里，在他的旨意中指领了有些人，很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各位，那就是你我，你要感谢主，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万物都以神为本，但是在神的旨意中只拣选了那些属他的人，包括你我进去，这个代价很重，这包括他儿子的受羞辱和受苦。为万物所赎又是什么意思呢？万物所本就是万物本于上帝，万物所赎就是万物属于上帝。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但是如果不讲这句话，你可能会觉得万物固然是上帝所造的，万物不是属于上帝的。讲简单的话，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从中国来的，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点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工人做了一切的产品，但是产品不属于工人。工人做了 iPhone 是你的，不是工人的。工人做了劳斯莱斯，劳斯莱斯不是工人的，劳斯莱斯是买主的。工人做了最漂亮的，盖了最漂亮的房屋，房屋不是工人的。一个人做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一定是他的。但是上帝造了万物，上帝也托住万物，所以万物不仅是本于他，也依靠他，也归于他。这是罗马书十一章的话，没有一个东西不是属于他的，不管是天使或魔鬼，天堂或者地狱。而同样，一切都是属于上帝，一切都是被他使用的，他只拣选了某些人，让他们成为完全，让他们在上帝创造和奇妙的旨意中，最后的归宿不是在地狱里，而在天堂里，最后不是受到上帝的愤怒，而是受到上帝的喜悦。这中间都是因着耶稣的被咒诅。好，我们把主词搞清楚了，主词是神，主词是管理万物的，主词是创造万物的神，然后受词是许多的儿子，就是我们这些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那被上帝拣选的，包括亚伯，包括挪亚，包括那些我们并不知道是谁，谁是麦子谁是败子，但是神知道的那些上帝的儿女，把我们领到荣耀里，领到荣耀里跟领到天堂，领到永生里都是一样的意思。那么我们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羞辱里面，就是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很多的方式来形容同样一件事，这里的说法是比较少有的。我们通常讲我们基督徒的去处是我们得永生，我们进神的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蒙神所拣选，我们称义，我们成圣，这都是可以了解的，这些都是在指同样一件事，用不同的词来讲。这里讲我们是得荣耀的。哎呀，得荣耀刚好也就跟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连在一起。荣耀有的时候跟尊贵连在一起啊，前面就讲尊贵和荣耀。我想英文通常讲尊贵是 honor， 荣耀是 glory。 通常有解经家讲尊贵是别人赋予你的，荣耀是从你的中间自己发出来的。尊贵好像人家升你做将军，这是尊贵， 荣耀是你自己有那个将军的那个样子。不过也许我们不需要有太多去争执这些，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圣经可能比较更多，或者神学上更多用荣耀。荣耀讲简单一点的话，荣耀可以把它了解成美。神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有福的美境，神要让我们自己美，也让我们在一个美的地方。这就是进到神的国，进到永生，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这里是说进到荣耀里。同样跟前面的跟后面的连在一起，荣耀相对的就是羞辱，荣耀相对就是丑。我们得到荣耀是因为他受到苦，受到羞辱，受到丑，受到十一节的最后一个字耻。神把我们带到荣耀里，是因为或者是借着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受羞辱，受耻辱。好，这里又有一个字啊，就是这句话其实相当的长，我们只能慢慢的来分析啊。我们能进入神，进入荣耀里，我们其实原来也不是儿子，我们已经是逆子了。那个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 son， 两种儿子，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一种 son 就是悖逆之子， son of rebellion， 一种 son 就是顺服之子。一种 son 是以弗所书二章三节的可怒之子，一种儿子是上帝的喜悦之子。因为喜悦之子，因为顺服之子，受到了可怒之子和悖逆之子的咒诅。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是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的，我们就成为被喜悦的儿女，我们就成为顺服的儿女。这中间总经过一个耶稣基督。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进入荣耀，是因为我们的元帅，我们前面领路的那一位，我们前面指挥的那一位，我们前面为我们征战的那一位，他受了苦难。就这句话很复杂，耶稣受的苦难让我们得到荣耀永生等等，这些我想我们大概基本上都了解，只是内容我们刚刚充实了一下。就我们不太了解的，而我们要小心讲的，我们要小心了解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各位，这句话真是吓死人了，我们主耶稣是受苦才得以完全的。我再说，就耶稣的神性而言，他的完全从来没有需要做任何的事，因为他的完全就神性来讲，从永远到永远，既没有改变，没有减少，也不会增加，也不会变换。他不需要因为什么原因他的完全才显出来，他不需要。神，耶稣的神性，神永远不改变，永远荣耀，永远尊贵。但就他人性来讲，他要完全，他必须受苦。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有类似的情形，我们要完全。耶稣说过，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你要完全，你需要完全是蒙恩，我们的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的。但是这个上帝的恩典给你实践出来也是上帝的恩典，而那实践出来的让你有一天终于完全，或逐渐逐渐的完全，可能一辈子都在继续完全当中，可能到永恒都在继续完全当中。起码在我们今世，这完全没有办法不受苦，这完全没有办法没有征战，没有对付。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连耶稣的人性都是如此，我们这些本来就是人性的，岂能避免这个事吗？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所以不要以为耶稣是天纵英明的，就他神性来讲没有苦，没有任何的变化，就他人性来讲，他一切跟你我一样，包括他要念圣经也很辛苦，他也要背。很多人认为耶稣都是神童，真是神童，就是神的童子。可是你看那个天主教《四经》《伪经》里面有很多这些耶稣小的时候就呼风唤雨啊，撒豆成兵，这都不对的。正典里没有这样讲，而正典里唯一记载的地方，《路加福音》讲到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去圣殿，他问很多问题，他不懂，他真的不懂。即使到他长大，他还是有不懂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我也不知道。好，再一次，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耶稣的人性，不懂。耶稣的神性懂，耶稣的人性为什么不向神性打听一下，或者神性告诉一下，我们不知道。神性人性不交换不混合，但是永远结合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想到这样的了解是最正确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主的完美，我们又看到我们的主跟我们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其他都跟我们一样，让我们也需要学习。然后他下面再加一句话，本是合一的。他为什么加这句话？因为你觉得不合一，你觉得你就不要受苦就可以发财，就可以成圣，不要背圣经就可以记得圣经就好了，不要做功课就会了就好了。很多人把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工作、恩典都了解成这样，很多人把圣灵等于自然，就自然的怎样怎样。我有时候听见证也是这样，哎呀，我本来听到这种话是非常愤怒，但是一股暖流冉冉进入我的心，我就自然的爱他了。各位，我不觉得有这种自然，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但你总要相信。我们情欲跟肉体跟灵，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的情欲跟圣灵征战，这征战到死方休。有人说没有征战了，我不觉得那是合恰当的解经，我也不觉得那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一直都在征战，而这个征战你可以求上帝减少，因为耶稣都这样祷告，耶稣教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超级属灵人，我们不应该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常常得癌症，然后让我在癌症中谦卑痛悔，经验你的大能。各位，你有神经病才会做这种祷告。我们不应该求主给我们很多的艰难，因为主给我们的祷告是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不遇见艰难，不遇见人引诱，但是我们会碰到，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碰到这些时候，我们能够信靠，能够顺服，能够感恩，能够在挣扎中顺服相信上帝。这个希伯来书很简单讲，这条道路、这种对付、这种折磨是合宜的，跟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宜是合宜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想这些说理所当然，如果你不想上帝的恩典，不想耶稣的救赎，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把自己当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理所当然，为什么每一个奉献的人，每一次在献身研讨会献身的人走到前面都哭哭啼啼的，哦主啊，你不应该很高兴吗？你把自己献给耶稣应该很高兴。各位，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新娘子结婚的时候，哦主啊，我从此就要过那苦日子，那你老公听着气死了。可是我们都有这种想法，华人教会都有这种想法，一摆上献给主，那都是很痛苦的，那都是永远不能走的路，哎呀，勉强走一下也都是要常常安慰疗伤的。各位，我们中华人基督徒实在是神学错误太厉害了。我没有说我们不痛苦，我们有痛苦，而且这痛苦很多很真实， 但是我们需要常常因为耶稣的恩典在这里面感恩。所以我今天讲的希伯来书讲的这，你听了应该很愤怒才对，如果你不愤怒你实在没有听懂。因为我在跟你讲，就是下一次受委屈你要很高兴，哦，主啊感谢主，虽然我实在很痛苦。各位，我们人性是这样子，不过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合一的。第十一节，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又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希腊文，我们很难懂这是他讲什么。使人成圣的是耶稣，得以成圣的是我们，出于一是上帝。耶稣使我们成圣，这里的成圣就等于上面的进入荣耀里，这里的成圣就等于进入神的国，这里成圣就等于得永生，这里成圣就等于重生，这些都有不同的意思，但所指的是一个方向。我们能够成圣是因为耶稣的救恩。当然在这里你也可以把另外一个观念放进去，这里虽然没有清楚的讲，但是我们可以放进去，使人成圣的是圣灵。这尤其在新约圣经里，包括保罗很多地方讲圣灵是使我们成圣的，包括完全借着他的恩典，包括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包括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爱，使我们在各样的挣扎磨练中，使这个恩典具体在我们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使我们成圣的是圣父，这是他美好旨意。使我们成圣的是圣子，他的血叫我们圣洁。使我们成圣的是圣灵，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结出这样的果子。而圣子和圣灵，这里当然没有提到圣灵，或者没有直接提到圣灵，这里提到的是使人成圣的也是出于圣父，那个一就是圣父。又简单的在这里讲一下神学，神学上讲到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不同是位格上的不同，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用动词来讲，子是受生的，是生的，不是被造的。圣灵不是生的，圣灵是出的，这是根据约翰福音讲的，从父所出来的。这里都要表示父子灵的本质是相同的。我们刚刚说过，神生的就是神，神出来的也是神。就他们的这个位和这个用动词来形容，耶稣是被生的，圣灵是被差遣出来的，圣父呢既不是生也不是出。那圣父是什么？就非出非生，那是什么？不能讲。就是只有拥有圣子也是自由拥有，圣灵也是自由拥有。就是学者或者是教会用一些动词，用一些名词，让我们知道他们位格是不一样的。我们华人教会很容易有一种异端，这种异端看起来是安全，就是父变成子，子变成灵，灵变成父，好像本尊变成分身一样，那都是错误的想法。不过我们在这里就不要再讲下去了，因为我们现在那个脑子不够，现在正在消化，所以我们就先继续讲下去啊。使人成圣的是圣子或者是圣灵，是出于一，是出于圣父。这些都有一些原文在那里说明，我们在这里不说它了。我们得以成圣也是天父美好的旨意。所以既然我们都是出于圣父，那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句话呢在后面有类似的说法，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六节，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啊，这又需要脑筋慢转弯了。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各位，你今天在大众场合里面，我起码我了常常像法利赛人一样， 我很喜欢人家向我打招呼问安，然后在大众场合里面，特别譬如说音乐会啊，或者国际会议厅啊，反正一大堆很高贵的人在那里的时候啊，西装革履的突然来了一个总统说，哦，康老师你好，哎呀我真觉得有面子。假如说我们今天出门，洛杉矶这里计程车不多了，假如像台北一样计程车，我跟着一个很尊贵的客人上计程车，那么计程车门一关，那司机回来说，老爸你要到哪里去，哎呦就非常以为耻，原来计程车司机是我儿子。各位，上帝或者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应该是非常以为耻的，因为我们很贱，我们很烂。你大概也从来很少想到过耶稣称我们是弟兄。哎，各位，你有称耶稣为哎老哥你好吗？应该没有吧。你称耶稣都是主吧，你称耶稣都是主耶稣吧，你称耶稣都是说哦我的耶稣吧，最亲热的也是这样，你称他祷告的时候有称他为老哥，这里就是这样讲，你没有叫他老哥，他常常叫你老弟，他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哎，这些都是很难想象的事，我们上帝怎么这么爱我们，而是爱我们，从一方面有天和地的距离，有无限的距离，因为他是神我们是受造物，他是主我们是仆，他无比的伟大。可是圣经也用了很多的东西来形容我们跟他的平等和相爱，包括我们跟他是夫妻，他称我们是 a darling honey sweetheart 还有 sugar 等等甜的东西，就我他没有糖尿病了，所以没有关系。他称我们为弟兄，各位，这里面弟兄当然就表达出我们跟他的平等相交。我也要请问各位一下，不必回答，就是你跟上帝，你跟耶稣有这种感情吗？大概不会吧。我们其实跟耶稣常常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很远的。没有什么很深的感情。就其实在旧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常常讲，你看到那些诗人特别是诗篇，他跟上帝的感情很好啊。哎呀主啊，你若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这不是像夫妻吵架一样吗？太太又不讲话，就将死的人一样。我们今天是主一开口我们就如已死的人一样，主一讲话我们就睡着了，不是吗？那个爱上帝的人都是，哎呦主你不要跟我不讲话，你不讲话哎呦就要板一个脸，你生气了我就害怕的不得了。那都是我们在新婚的时候，老婆一生气我们这些老公都吓死了，现在不讲话最好久一点。很亲爱，这里不是在讲夫妻，但圣经很多用夫妻来讲，就是那种亲爱，我也只能提一下，因为这里不是在讲那个。那个亲爱在圣经讲的亲爱是一种互惠的，那个在教会里面奇怪，我很奇怪，神学家牧师都很少讲，可是圣经里很多，新约旧约都有，我很常有的就是诗篇里面那个亲爱，就是各位你自己再想想，你对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在大家很恭敬嘛，对不对？很尊敬嘛，他是神嘛，他是主。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是要新婚的时候那种，你爱他，想念他，好像那个情人一样。你有这样想过神吗？如果有，真是很有福气了。你有这样想过神吗？你想想看，哇！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希望现在也是啊，各位，我不是破坏夫妻的感情。如果你老婆或你老公说，哎呦老公啊，你怎么出去这么久了，好想你啊，各位你说，哎呦这是几十年前说过一次。我们对上帝很少这样，可是你在诗人里面诗篇里常常看到这样的话。相反的圣经里常常讲到上帝对他的妻子的思念是这样的，圣经常常讲，圣经里整个圣经都在讲到上帝好像一个痴情的男人，他非常爱他的妻子，而我们都不爱他。 好，这里我不要再多讲，因为这里讲的是兄弟，不管怎么样也是一种称他们为弟兄，就是我刚刚讲的，哎，老弟呀、啊，勾肩搭背的，我们跟上帝，他称他们为弟兄。这话你记得，这话是耶稣复活以后讲过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对那些妇女讲，去对我的弟兄说，我已经复活了，叫他们去加利利等我。这很深的感情，他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我们常常以他为耻，他不以我们为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就我们跟神或者我们跟基督关系真是非常奇妙，很丰富，不以为耻。我们这么低级，他不以我们为耻，他叫我们，哎，老弟啊，他不怕贬低自己的身份。后面那个他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我们到十一章的时候再讲，不过原则跟这里一样。第十三节又说，我要依靠他。这里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在讲圣子，这里在讲耶稣基督。每次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里在开始第二章的开始讲是在引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就是人本来算不得什么，或人本来很算什么，但是因为我们的犯罪，后来算不得什么，甚至惹上帝很大的怒气。当主耶稣来为我们死了以后，为我们死了复活了以后，所有在耶稣身上的荣耀，我们都因为与基督联合，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丰盛和荣耀。那么不断的讲耶稣，不断的也是在讲我们。十三节这里，我要依靠他，是诗篇二十八篇第七节的话，我要依靠他。这里又是在，你可以说用耶稣人的身份来讲了。那么耶稣是人，他凡事，诗篇二十八篇第七节，我要依靠他。那你在诗篇二十八篇你们可以看到，那是大卫的诗，那我明显的是指大卫，那我明显的是所有基督徒，但那我也明显的是指着耶稣，我要依靠他。耶稣就他的人性来讲，他也在依靠上帝，他凡事靠着他。如果他也是靠着上帝，或者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赶鬼是靠着圣灵，这都显示出三位一体的神的互信互爱和他们谦卑，也显出他们或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也提醒我们，如果主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谦卑的态度，我们对主不是更加要依靠他吗？就这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看的这段里面，很强烈讲到耶稣成就的救恩完全是他成就的，但他成就的救恩要实践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信，我们也需要操练，我们也需要在很多的痛苦中继续操练磨练。这些操练磨练和信也都是他的恩典，但这恩典圣灵的工作不减少，反而强化而且成全了我们的努力。再下面一句，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十八八章十八节的话，这个我也是耶稣，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在以赛亚书那里，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那里讲到的那个我呢，可以是指着上帝的仆人以赛亚，可以指着今天我们当中如果有牧师，可以指牧师。牧师在跟弟兄姐妹合照的时候，可以说这是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不过牧师如果说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好像把两个东西同时的突出，一个是我，一个是其他会众。 好像我们不太好意思这样讲，但这样讲是没有错的，因为会众的确在牧者的照顾之下。另外一方面，这里如果讲耶稣，哎呀，这就各位，我想到的就是一个得意的妈妈拿出她儿女的照片，哎，你看儿子女儿，我现在都大了，然后大家就互相捧，哎呦都这么大了，哎呦你真会养孩子，哎呀哪里呀，其实不配了，都煮的点了，就我们常常会这样，耶稣也是这样爱现哦，拿照片给天使看，哎，你看你看我的儿女，就中福的那些人啊，哎呦真是好美啊，其实他们说怎么你不以他们为耻啊，啊，哦，是是是我们也啊，各位是我们都应该是神以我们为耻以愤怒的，但当我们信了耶稣披戴了耶稣以后，神以我们为荣以我们为乐，那给人家看呢，看呢，各位你再想想看，我们不是说荣耀归给神吗？我们不是一再讲荣耀单单归给主吗？我们不是一直在讲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主，愿荣耀颂赞归于主。你如果真的这样做，你会发现上帝正在跟天使讲，荣耀给我的儿女，荣耀归于我和我的儿女。就是圣经里一直都有这种讲法，而在像加尔文的神学，也就是改革中的神学、沃洛德神学或正确的神学里面，总是在讲你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上帝，而你并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事实上你真心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假的，上帝把许多荣耀给你，上帝对全世界对天使讲，看到我和我的儿女，耶稣这样说的。所以这里短短几句话又有很多丰富的，包括我们是他是元帅，我们是士兵，他是领先的，我们是幕后的，他是救我们的，我们是被救的，他是主宰，我们是仆人，他是哥哥，我们是弟弟，他是父亲，我们是儿女，儿女嘛。好，他同样在这里一直引旧约圣经的话里面都在讲，就神学来讲基督论，基督的神性人性，还有在讲救恩论，基督所做的工作，我们这些儿女重新回到天父的怀里面。这个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句话也是在神学上非常重要，在基督论很重要的，即使我们看中文翻译也看到他特意要强调的，这个简单的翻或者简单的讲，他可以很简单讲这个话，他不必这么啰嗦，你就讲说基督成了血肉之体就好了，他重点就是基督成了血肉之体，就基督有血有肉，基督是人，但是他要防备后来的异端，他就特别强调，虽然这样强调还是不能防备异端，异端总是继续在那里假近前的发生了，他不是讲耶稣成了血肉之体，他讲耶稣成了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耶稣不会生病，你会慢慢想到说，哦，耶稣没有无知的事情，耶稣不会累，不会渴，不会饿，通通都会，只有一个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罪，就人性来讲他只是没有罪，其他都跟我们一样，这没有贬低耶稣，这更把耶稣的伟大呈现出来，他的虚己，他取了奴仆形象，不是假的，不是做给你看的，是真的，经验了各样的委屈和辛苦，他跟你我一样。这里当然跟救恩也有关系，基本上救恩是讲到说得罪上帝的是人，所以上帝要处罚的也必须是人，上帝如果处罚人，处罚一个算一个，那个人被处罚了，那个人可以因为处罚而被得救而被拯救，可这是不通的，因为人得罪上帝，人受的处罚是要永刑，所以如果人被处罚而得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处罚是永刑。如果耶稣成为了人，或甚至如果有一个人 真的，我们说他就因为他做的最小一件错事，或我们错的事，或者我们退一万步，这个世界上假如有一个人，古今中外，假如有一个人，他真的没有犯任何的错误，甚至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以至于上帝很喜悦的话，我们退一万步说，从法律的观点，我们最多也可以勉强说一命抵一命嘛，一个人救一个人。如果耶稣只是人，他所做的一切的美好事，我们最多最多退一万步说，他只能救一个人，因为一赔一。各位，耶稣不是只是一个人，他又是神，所以他的死，他对上帝的顺服，他成全上帝的工作，有无限的效果，所以我们众人可以因为他一人所做的功，相信他而得拯救。那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必须跟我们一样，他凡事要跟他的弟兄相同，他要经历一切的艰难试探，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好，各位，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更头痛的事情了，我们现在也只能简单在这里讲一下，提一下，等一下我们都希伯来书我们都会多提一下，这个是你们神学上那个救恩论的一些事情啊。先看第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然后前面又讲到说，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人。这里跟我们上一堂所讲的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洗净我们的罪都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简单的笼统的来说，就人现在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中间，人在这个很悲惨的状况中，我们需要从这个状况，悲惨的状况中进入一个美好的状况，或者我们要从悲惨的状况中回到我们原来美好的状况。我们原来美好的状况是没有犯罪的状况，我们原来美好的状况是跟上帝有亲密交通的状况，是跟神相爱的状况，我们原来的状况是一个荣耀的状况，我们原来的状况是一个永生的状况，我们原来的状况就亚当夏娃受造的状况是充满了荣耀，管理万有的，神也喜悦的，与主同行的。我们原来在这种状况中间，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我们因为罪恶失去了这种状况，不但失去了这种状况，我们进入一个很悲惨的状况，我们在咒诅之中，我们在死亡之中。那么这里有很多的形容词，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在讲我们在死亡里面，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在奴仆之中，这里就这样讲，我们是在做奴隶的，或者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中，或者说我们很流行的，我们是在罪恶过犯中间。好，各位，对不起啊，稍微想一想，我知道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不过也许主行很奇妙的恩典哈，稍微想一想，一个人在一个悲惨的状况中如何脱离那种悲惨的状况。一个人现在是奴隶，一个人现在是被捆绑的，怎么被从这个状况中改变出来。好，我帮你想，我刚刚只是提一下啊。通常我们在悲惨的状况中，譬如说你生了病嘛，这是一个悲惨的状况，我们生了什么老人痴呆啊，就像我现在这样，或者是什么 Parkinson 啊，或者什么啊，悲惨的状况中，那这个悲惨的癌症也好，或者各样的病也好，怎么脱离这种状况。各位，你应该不难想象，就是找到一个好医生把我治好了。通常即使在社会上这种现象也不太多，不过我们能了解，你在一个悲惨不幸的状况中，就是你生病了，你能够脱离这个，就是有一个好医生把你医好了。好，我们再说，我在一个悲惨状况中，假如说你是欠债，你欠了几千万哈，老公啊或谁啊或老婆啊反正让你破产了，买错了股票或者什么，我不是在说你们啊，我知道有人刚好是这样啊。那你在这个悲惨状况中欠钱，那你怎么脱离这种悲惨的状况呢？就是你得到了金主嘛， 啊，有人就是有人给你一千万或两千万，或者你在一种悲惨的状况中，我们比较电影一点，你被那恐怖分子劫持了，那恐怖分子把他绑起来了，然后可能就要虐待你啊，就要伤害你，这是疯子一样的人，尤其你又这么漂亮，他要伤害你啊，要怎样怎样，所以你就你在被恐怖中间，你要在那恐怖当中从那个状况离开，你需要怎么样才能离开呢？各位看一看电影就知道了，你被恐怖分子劫持了，放在什么魔鬼岛上、恶魔岛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炸弹在那里啊，不可能有任何人来救，这时候你要脱离那个状况，就是要蝙蝠侠来了，超人来了，噔噔，穿上一个衣服，哇哇，他那个恐怖分子不知道多，不管多厉害，他有007的矫健，啪一个都打死，一个都打，然后在千钧一发当中把你救出来了。通常就跟你们一样，都是很美丽的美女救出来，然后就把你带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我讲这么多事情，用心良苦，不是在讲故事，我在讲你要从悲惨的状况中到一个脱离悲惨而进入很美好的，你需要一个拯救者，你需要一个拯救者，不管那个拯救者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君主，是一个蝙蝠侠或者超人，要一个很棒很好的人来救你。好，我们也可以懂，我们现在在一个悲惨状况中，我们在罪恶中、死亡中，我们在上帝震怒中，我们在污秽中，我们现在要被洗干净，要被释放，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救主。这个救主不管是怎么样，必须有一点，就他非常有能力，很有钱，很慈爱，很怜悯，很有同情心，身经百战，很厉害。我们甚至从圣经来讲，当整个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奴役之下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救主，就像大卫一样很强大，能够把哥利亚打败。各位，现在整个救恩论的问题就在这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来救我们，圣经包括在希伯来书特别强调，他要跟我们一样软弱，然后他要被恐怖分子打死。各位，这是什么救主吗？你看过电影有那蝙蝠侠来啪一枪被小丑打死了，那是什么拯救吗？各位，一个医生要来医你的病，然后他在医你的时候啊，他中风了，他要下他要他因为医人太疲倦了，他自己也得了高血压，然后他倒了。各位，你在游泳池里你抽筋了，需要人来救你，那救生员跳下来救你，但是呢他勇气不精，他啊哈哈也淹死了。各位，你家失火了，需要人来救你啊，救命啊救命，那救火员来救你，结果把你丢下去，丢到安全网的时候，哇，他一时失足掉到火海里面去了。我要你在大海中被救了，但那救你的人死掉了，或者说你在大海中或者在任何危难中你需要被拯救，来救你的那个人出事未捷身先死，他死掉了，那这个人怎么救你？各位，你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耶稣救我们，他只要把那魔鬼啪一拳打死就好了，为什么耶稣要死掉？我们天天讲小朋友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经告诉我啊，你天天跟人家讲上帝爱我，差他的儿子为我的罪死了，他为我死好叫我活下去。各位，你的医生什么时候要为你死啊？什么时候我们的拯救者需要死掉？如果我们被魔鬼、被罪恶、被死亡捆绑， 上帝或者耶稣把死亡消灭就好了，把魔鬼消灭就好，为什么他要死？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力气讲十字架，他死在十字架，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嘛？为什么？我先把答案先简单讲一下，各位，所有的问题最重要的不在于人，也不在于魔鬼，不在于天使，在于上帝。你得罪的不是魔鬼，你得罪的是上帝。如果只是魔鬼，不必道成肉身；如果只是魔鬼，耶稣可以轻易的不必道成肉身，这样一下所有的鬼都消灭。你得罪的是上帝，人得罪了上帝，所以人要受处罚；人得罪的是上帝，所以上帝必须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决，没有天使能解决，所以我们的拯救者必须是神又是人。这个拯救者必须跟人一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借着死，为什么在死里面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再想一想，各位，这都是用你最简单的头脑想一想都可以想得到的。你要把魔鬼败坏，就消灭魔鬼，为什么你要死呢？就这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呢？这在初代教会也引起很多的争执争论。今天在很多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强调，特别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很喜欢强调，我们活在世上最大的敌人就是魔鬼，所以灵恩派弟兄姐妹就是天天跟魔鬼作战，对不对？要赶鬼啊，这有鬼，这有鬼，你房间有鬼，这上面还有一个漏掉了，而且那鬼会生小鬼，再来赶一次。各位，我不敢说这一定不对，不过这没有弄对重点。各位，你的敌人不是魔鬼，在罗马书很清楚讲，我们还做敌人的时候，那个敌人是你跟上帝为敌，神的儿子就为我们的罪死。那罗马书第五章吧，是魔鬼是一个很头痛的敌人对象。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死必须是满足上帝的公义。耶稣的死也因为在满足上帝的公义里面，也成全了包括他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里只是在形容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再被魔鬼和死亡所辖制。虽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常常受到魔鬼的引诱和骚扰，我们常常受到魔鬼的攻击、欺骗和吞吃，我们每个人也都还会在死亡中经历过，我们都不能不死。但是我们因着耶稣的死，为什么耶稣要死？这是要满足上帝的公义。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先不去谈它，我只再提一下，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觉得这么悲壮的事情是非常难理解的事，除非你知道我们是得罪了上帝，我们的问题在得罪了上帝，不在魔鬼多强大。灵恩派弟兄姐妹一并赶鬼，这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冒犯的是上帝，那不是我们可以做任何事可以改变的，那是需要上帝来为我们做事。十五节，并且要释放那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这是一个形容，奴隶就是被捆绑的。我们这一辈子在做奴隶，什么叫做做奴隶？奴隶或者奴仆是什么意思？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身不由己。奴隶就是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各位，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是被控制的。我们被什么东西控制？你可以说被魔鬼控制，可以说被罪恶控制，所以可以说被邪情私欲控制，可以说被自己的脾气控制。我们一辈子都奴隶，这个描述的方式就是 we are slaves， 在圣经里也常常有，保罗也讲释放和为奴也是常常讲的，就如同污秽和洁净也是常常讲的，就都用不同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救恩。那么我们被魔鬼所控制，这是真的。那被魔鬼控制和一切的原因，最终还是我们得罪了上帝。不过我们现在就照着经文讲，我们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我们在死亡的控制之下，我们做奴隶啊，这恐怕是在现在社会里看的很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讲奴隶，我们就讲自由吧。各位，什么是奴隶？奴隶就是身不由主。那么我们怎么样身有主？各位，怎么样我们能够更自由，不被人控制？第一个，你要长大嘛，对不对？小孩子总是被控制，对不对？小孩子总是被父母在管的，我们要长大嘛。各位，我都是讲正常现象，你们应该都能了解的。各位，你现在做奴隶，生活很辛苦，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没钱，你要为五斗米折腰。如果今天你有够多的钱，譬如说你得到了一笔遗产，或者中了乐透，或者你的地里面挖了金子出来，哦，我就自由了，对不对？人怎么不做奴隶？人怎么不被捆绑？要长大，要有钱啊。各位 ，Come on, let's confess it， 有钱就好了，不被控制了。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人就想到，很多人都是这样讲：我现在工作实在很痛苦啊！我们教会里面年轻人都常常这样说啊：你最快乐的时候，一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度假那两个礼拜，也很辛苦哎。就是他一年赚的钱就是那两个礼拜度假最快乐的，那也就是表示平常上班是很痛苦的，度假最快乐的。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牧师你最快乐的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一，我知道很多牧师最快乐的是星期一，哦，不必讲道，不必跟人家欢迎你来教会，不必服侍，哦，那是痛苦的，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就自由了。各位，这牧师真的很辛苦哎。这牧师跟世界上人一样，如果一个人，我听到很多人说什么时候自由，我常常听到退休人，哎呀你真有福，现在退休了就自由了。就我们上班是很痛苦的，那相同的类似可能也讲啊，老公已经死了现在自由了，或老婆死了现在自由了。各位，这很可怜的事，也就是说你一年365天大概有340天通通是很痛苦，没有一天快乐。你的痛苦就是为累积你一点钱，然后那两个礼拜的假啊，我一年就这两个礼拜快乐，然后我一生都痛苦，65岁退休也就快乐了。各位，如果你是这样，我猜很多人是这样，我希望你赶快改变一下，你要现在就自由。你说哦，你要我现在就干掉我老公啊？不是这意思。你现在就要在上帝给你的奴仆的轭里面自由，你需要对上帝有信心。我希望牧师，每一个牧师他喜悦星期天，我希望每一个家庭主妇喜悦服侍他老公，相对的也是一样，我希望每一个老公喜悦服侍他老婆。你说这是神迹，是我们天天就要活在这种神迹里面。各位，这就叫上帝给你的自由和释放啊！基督的爱释放我们，到我们今天，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人会因为上帝所带领的世界不如我的意而痛苦。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的意志跟上帝的意志一样，所有人意志跟上帝一样，所有在天堂里的人，我们欢喜快乐遵从上帝的旨意。在今天，即使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即使我们愿意顺着主的旨意而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能愿，我们只能求，我们只能求主帮助，而那两个意志的挣扎始终在那里，在那里挣扎。你什么时候学习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那就是自由了。但这自由有很多的痛苦。 我们一生都是奴仆，而这个奴仆里面的矛盾也就在这里。世人常常以为我有钱了，我没有人管了，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有钱，我有权，没有人能拦住我，没有人能管我，这就叫自由。我不否认这可能是自由的一个象征，但如果你没有上帝，如果你没有上帝做你的主，你做他的仆人，这所有自由都是更大的奴隶。你看现在年轻人，你看我们台湾这些年轻人，他差不多就我刚刚讲的自由，老爸老妈都听他的，他不要做工就不做工，他要发脾气就发脾气，他要吃就吃，要喝就喝，这些人多半都是神经病，都有这个忧郁症那个病，一天到晚就打电脑不上班，我要怎样就怎样。各位，一个人要发脾气就发脾气，一个人要讲话就讲话，我谁都不甩，我最大牌。你看到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都在训练人这样，包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不甩，本老娘本老公本老汉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到最后就是每个人都很痛苦。我们台湾现在也是这样，我再一次说，我觉得台湾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世界上少有的。我们的国民也很礼貌，也很民主，我们健保也很好，我们什么都很好。你看我们台湾的人不快乐，一个不生儿子不生小孩，第二个自杀率越来越高，我们人不快乐，你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一天到晚都在发脾气，气政府，气媒体，气老公，气老婆，不快乐。你发现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没有更快乐，你没有更自由，你没有更释放，你处处不快乐，处处觉得人家冒犯你了。你做了老板你没有更快乐，你被你的情绪脾气捆绑。各位，耶稣的救恩不是很遥远的，耶稣的救恩包括我们将来上天堂，耶稣的救恩跟我们现在有关系，我们被释放，被解放，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是在上帝的爱里面，这个自由让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与主同死，这自由让我们是一个自主的人，我们不怕人的奴役，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在主的手里。这自由并不是说我们就变得很贱，什么是唯命是从，这都是不懂圣经所的了解。很多人以为属灵就是读经祷告，不知道圣经讲到很多读经祷告的人，包括旧约那些属灵的活动，敬拜以赛亚书第一章和新约责备的人，很多都是这些所谓的属灵活动。你心里对上帝的爱和拯救不认识，那不是真的属灵。你可以在读经祷告或者是分饼分杯，通通不讨主的喜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的。你可以在买卖股票，你可以在烧饭洗碗这些事上非常的属灵，虽然买卖股票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属灵，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的。你真的在服侍主，奴仆是不自由，而圣经里的自由最基本的是良善的意志和能力。我们现在没有良善的意志和能力，没有爱人的意志和能力。耶稣的救恩让我们不怕死，耶稣的救恩让我们能活下去，耶稣的救恩让我们能在各样的艰难黑暗中活出上帝的光明，那个叫自由。将来在天上有身体上的自由，就是没有疾病，没有任何的艰难。今天在地上自由基本上是心灵的自由，也就是我们还受制于很多东西，但是我们肉体受制于很多东西，我们心灵是感谢的，是喜悦的。好，我们看第十六节，就在第二章一开始，就不是一开始了，从第五节开始仍然是回到前面的重点，那个前面的重点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救恩多么的丰富，然后这个救恩是来自耶稣基督，所以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多半都在讲到基督，然后现在讲到基督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同样不知道为什么，各位， 上帝可以救拔天使，但他没有救拔天使，堕落的天使上帝就灭亡他了。相对的来讲，上帝也可以不救拔我们，他没有责任和义务救拔我们。天使堕落了，天使比我们还尊贵，堕落的天使上帝没有救拔，堕落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救拔，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救我们，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的美意，上帝爱我们。他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是在讲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的后裔，除了以撒以外，还有基土拉生的六个孩子，还有以实玛利，这都不在上帝救拔之内。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以撒的后裔也不是肉身的后裔就是后裔。以撒有两个孩子，一个雅各，一个以扫，被拣选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该是罗马书第二章讲是真犹太人，是里面做的，不是外面有没有受割礼。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你里面受了洗礼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外面受洗的不一定是基督徒。当然我们看重洗礼，因为神吩咐我们这样做，就这句话非常伟大也非常神秘，他为什么不救拔天使，他为什么只救拔我们这些人，我们只能说因为他的美意如此。我除了感谢说我自己不配，我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好，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5分钟。各位，我之所以要休息请先不要走啊。第一个，我觉得现在